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今天的主日学课程。我们今天是10月29号，我们是因为第几课已经乱了套了，是吧？我们就不去管它了。我们今天讲这个从第三个逾越节到第四个逾越节，就是最后这几天的这个，这是这个地下。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受难周，但是呢是受害之前，因为我们星期四的晚上，就是传统的说法，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是逾越节嘛。星期四的晚上，耶稣被捕。从晚上他被捕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讲。我们今天就讲他被捕之前的，就是星期四白天，讲到星期四的白天为止。星期四的晚上，我们下一次讲，就这个内容。但是今天我们会讲这样几个内容，因为我们首先解释几个问题，就是时间上最后一卷书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最后一周的内容都有记载，只不过这比重还是不一样。等一会儿我们列那个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么，但是他们在时间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上一次郭淼问了，哎，郭淼呢？啊，郭淼他们出去复印去了是吧？要应该等他回来之后，我们再讲这个事情是吧？就是玛利亚高主的时间，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明确的讲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是吧，在那个伯大尼的时候高主，然后马太和马可记载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是放到后边，说是逾越节过两日就是逾越节，是过两日就是逾越节了，然后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放了，然后是放在这个犹大卖主和这个那些法利赛人要害耶稣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是忽然间插述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正好郭淼回来了，我们就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回答你的那个问题是吧，这个时间上的矛盾，玛利亚高主的时间，我们很感谢神。其实郭淼读这个读得很细，所以他就发现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你要如果你去看讲义的话，其实第十课的讲义上一上来他没有仔细的讲，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在那个地方已经在了。第九课就是你如果你看讲义写第九课的那个讲义，这是高主的时间，等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洁净圣殿的时间，洁净圣殿的时间，如果你仔细去看马太福音的话，你就会觉得耶稣好像是在他第一次进，就是第一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已经洁净圣殿，然后他又回伯大尼住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要是去看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描述的非常详细，他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只是看了圣殿里的物件，他就回伯大尼去住了，然后他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才洁净圣殿。那么我们一会儿会解决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个时间点，时间让这个节应该删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鸡叫的时间，鸡叫的时间马太还有这个路加还有约翰，他们所记载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说是鸡叫以先，彼得三次不认主，唯独马可很奇怪，马可他记载的时候是什么，是鸡叫两遍以先是吧。那这个也是个矛盾，我们等一会会有一些解释。然后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做，就是这个受难周。受难周的话呢，画光画图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们这次又回过来还要看一下那个表格。为什么？因为等一会我们会解释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有一点讨论，这一点讨论呢是跟星期五的查经也有关系。那么我知道学生团契可能没有查，那个其他的都是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正好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耶稣正好是受难周了，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说，耶稣是我们那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他祭司的一个主要的责任是献祭，对不对？那么他献的祭物有什么特点？因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启发？所以我们等一会有一点这方面的讨论。好，那我们就看啊。那对于耶稣被定的时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矛盾。那么我没有立这个，我们下次会去分析。因为耶稣被定的时间不是圣经本身有矛盾了，是在传统上有一些争议。这个主要的争议就是在于，因为耶稣自己讲的，说他要像约拿一样怎么样，在地里三日三夜。那么我们传统认为是耶稣是星期五被定的，对不对？星期六隔了一天，星期天早上就复活了，对不对？说你怎么算三天你可以勉强说，对不对？因为你说不是整的嘛，但是实际上耶稣讲的是整的三日三夜，三夜你无论如何都算不到。那么这个在教会上就有很多的解释和理论。但是我们在讲，就是凡是所有的这些争议的话，大家都不要把它过分的去说是啊，这个好像这个不是圣经的信仰的原则问题，所以我们就是把它保持一个开放的思想，我们就知道有这些说法。那么你根据你在神面前的领会选择一种说法，这个没有问题。我不会说你不一定非要同意秉更，也不一定非要同意洪波，也不一定非要同意郭淼，没准我们三个可能也不见得说是一定非要同意。但是呢，我会给出我的认为是什么。 这个地方会讲。那么先看这个玛利亚告主的时间。那么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明确的讲了逾越节的前六日。那么马太和马可都是讲说前两日。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那么我们的答案，我们的讲义上给出的时间就是逾越节的前六日高的主。那么马太马可那个怎么解释呢？这个是被号称解经王子的那个叫 Campbell Morgan， 他解释的说法就是，因为马太和马可他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记，他特意把这段内容放在犹大卖主之前，为了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这是一种解释，这是堪比猫根的解释，也是 我个人认为是合适的，也是我们这个讲义上面这样写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也有很多人是怎么样解释的，他们说这个马大和玛利亚就跟着耶稣去了耶路撒冷，说又高了一次，是吧？也有这种说法的，大家不要觉得很惊讶，对吧？那可能也有别的说法，那么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列表的时候，我们这个课程是放在逾越节的前六日。那么有的人说法呢是高了两次，那么我个人是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不是教义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非要为这个事情争得面红耳赤，大家就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如果你要愿意接受我们讲义或者我的说法呢，你就记住它是逾越节的前六日。马太和马可记载的时候，他是为了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一个是全然爱主，对不对？一个是全然爱主，一个是想卖耶稣，一个是打破玉瓶三十两银子，是吧？另外一个怎么样？三十两银子就把耶稣卖了，他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堪贝摩根的解释，是吧？那么第二个就是主洁净圣殿的时间。那么我们认为也是马可福音记载的比较准，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的话，他有些内容他略了，所以他那个读下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是第一天，所以他是礼拜一洁净圣殿。等一会儿我们会过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大家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这个没有什么严格的逻辑推理，我们就是按照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记得非常清楚，这个不应该有争议，圣经不会错。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解释马太福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记住了，它是第二天，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圣诞周的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鸡叫和鸡叫两遍，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话的这个两遍这件事情是马可记出来的。大家知道马可福音是谁写的？马可写的，对吧？但是马可写的，他的背景上是因为是彼得口述，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彼得认为是彼得口述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所以你看这鸡叫了两遍这件事情是通过马可，也就是彼得的口出来的，所以他可能加了一些细节进去。而且这个问题呢，就是还有一个说，那其他的怎么都说鸡叫呢？到底是几遍？到底是鸡叫了没有，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鸡叫是一个时辰，不是叫几遍。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我们如果有农村生活，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一点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说我们鸡叫的时候走，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我爸爸妈妈讲说我们鸡叫的时候走，鸡叫的时候起，不是说鸡叫第一遍或第二遍，有的时候叫三遍算鸡叫，有的时候叫两遍算鸡叫，我不晓得他们怎么算的，反正那个时间点就叫鸡叫。所以对于马太、路加和约翰，他们认为鸡叫的时候就是指的那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名称，就好像说是中午，对吧？我们有的你说中午是十二点还是十一点？我们吃中午饭，有的人十一点吃，有的人一点才吃，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段的一个概念。那么，因为彼得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他就加了一个细节进去呢，这叫了几遍，第几遍，是吧？对，这是因为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确凿呢？因为这个带着这些争议的人，他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的导游特别，就是他们那里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争议，所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鸡叫，我忘了他是说了几遍了，他反正是鸡叫几遍才算这个整个的鸡叫的这个时辰，是吧？啊，就这个。然后下一次被定的时间的话，下次被定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解释。那么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过一下这个内容。这是我们那个著名的表格，是吧？著名的表格，这是上一次的。我这次没有改，因为这次太窄了。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来到这里了。我再把它列出来，就是我们记住这四个逾越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逾越节，到这个地方，我们向下看。向下看的时候，我想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内容。上一次复习是耶稣是从加百农开始，是不是？他是最后一次下来。来，怎么不给我演了呢？哦，对，我就直接再来一次。他就是 其实记载他是去耶路撒冷，但是他中间肯定是到拿撒路停了一下，因为怎么样，他那些兄弟们跟他讲，因为说是祝棚节的那个时候要去过节，然后他跟他讲，所以他在中间拿撒路停了一下，然后就到了拿撒勒，对，拿撒勒停了一下，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然后他就又回了加利利一趟，具体哪里不知道，所以就画了个圈，是吧？然后他就接着又往下来，往下来的时候，他经过了撒玛利亚，然后去了目标是耶路撒冷，但是他直接去了伯大尼，这是他第一次去伯大尼。那么那个我这次的时候，就是这次复习的时候就写了个第一次，是吧？第一次伯大尼，去伯大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然后马大怎么样？
忙
侍奉的事多，心里烦乱，心里烦乱。然后那个有人说这个耶稣是在责备马大，我一直认为他是在安慰马大，给马大一条出路。然后我们当然知道他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然后他就去了这个比利亚这个河东的地方那个侍奉。这个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花了大概七章左右的内容，就是一直讲他在这个地方的事工，有很多的讲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过，那么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的读就是了。然后在他在这个侍奉的时候，他又听到这个伯大尼出事了，是吧？怎么会出什么事了呢？拿撒路死了，对吧？说病，拉撒路病了。然后拉撒路病了之后，然后他耶稣就又跑到这个伯大尼去。伯大尼去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怎么样？使拉撒路复活，使拉撒路复活。那么这个时候是吧？玛利亚在干什么？一开始坐在家里不肯出来，是吧？跟耶稣生气了，是吧？然后到耶稣面前，他又坐在耶稣的脚前，怎么样？有点埋怨，是吧？你怎么不早点来，是吧？你早来，我兄弟就不会死，是吧？那个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吧？所以玛利亚总是跟耶稣的脚前发生很多关系，就是。然后他就又回了比利亚这个地区。然后在比利亚地区，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可能跟讲义上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那个云鸿杰牧师这样讲，我也这样讲，但是呢，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是我先把这个后面放下来就是了。好，我们就是一般就是这个耶稣到了这个以法莲这个小城，然后又回到了这个边界这个地方，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然后又下来到了耶利哥。那么如果你按照讲义那个表格的顺序呢，就是从这里是先到了这里，然后再推到以法莲，然后再耶利哥，你可能看上去好像是更顺序，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每个人理解的细节的地方不一样，细节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但是我还是跟弟兄姐妹再提一下，这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到了耶利哥，然后他就又去了伯大尼，这就是第三次，然后他就在伯大尼。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逾越节前六日，玛利亚高主是吧？那么说这一共有三次在伯大尼，有三个故事。伯大尼正好有三个人，我们上次也提了，是吧？所以这三个人我们也有一些分享和讨论，对吧？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是耶稣是在伯大尼，我们上次就停在伯大尼了，是吧？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他最后一周的行程。我们刚才讲了最后一周的行程，耶稣非常简单，所以他去的地方就是伯大尼、橄榄山和这个耶路撒冷之间走来走去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最重要的最后一周的他的主要事工的路线，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的这两节经节给我们的非常清楚，是吧？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殿在哪？耶路撒冷，是不是？然后每夜出城去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对不对？所以他这三四天的时间，他每天都是这样，早上进城开始教训人，然后晚上呢他就出山，然后众百姓清早上殿，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清早进去，是吧？然后要听他讲道，这是耶稣最后一周的主要事工。两节经节概括的非常详细，而且非常准确，所以没有任何争议。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的时候，但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小的差异，我们等一会儿看那个地方。那么逾越节前六日是星期六，是吧？我们在这个然后就开始主日开始了这个事情，是吧？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骑驴进城， 那么是在这个从他是从伯大尼走嘛进行人，他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到了橄榄山的地方，实际上是他到了橄榄山的地方的时候，他就让那个人去那个驴驹的事情是吧，牵驴的那个事情对吧。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讲了。然后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耶稣为这个耶路撒冷哀哭，耶路撒冷哀哭这个事情。然后呢他晚上又回去住伯大尼，那个榆牧师特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你看神应该住在哪里，
圣殿。
但是耶稣神确实是应该住在圣殿，答案是没有错，但是你看耶稣他每天都要去圣殿，但是他晚上却不住在那里。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流于形式，不管那个圣殿修得多么宏伟，不管我们的仪式有多么的准确或者多么吸引人，最重要的是神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耶稣不是去橄榄山住宿祷告，就是去伯大尼，所以他宁愿到伯大尼去住，所以他晚上的时候他又回到伯大尼去居住。这是星期天，这个叫 Palm Sunday 嘛，对不对？大家以后我们去过复活节之前的时候，前面一天就是 Palm Sunday， 就是他们都对前面那个主日，哎。然后这就是到了这个星期一就礼拜一的事情。礼拜一的事情发生了一件事情，早上这个耶稣又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在这靠近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说他饿了。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饿了。那我给大家留了两个问题，一会儿可以讨论，是吧？耶稣饿了之后，他就发现那个地方是，他那个讲那个看到那个他上去去找无花果吃，结果没有，然后他就诅咒这棵无花果树。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难题啊，是吧？就是那个圣经里面他就说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是吧？一会儿我们来解释这个内容啊。那么我先过一下，然后这个就是记载了马可福音记载的他第二次洁净圣殿，他进去之后他就洁净圣殿，然后这些祭司长想杀耶稣了，然后耶稣又出城，这回是明确讲他是去的橄榄山。那么我们想可能耶稣可能到那个地方去祷告去，他休息。那么问题来了，是吧？这个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耶稣为什么诅咒？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是吧？他住的是伯大尼，那里面如果是光玛利亚也就算了，问题是马大还在，他耶稣为什么没有吃早餐呢？他会饿呢？
没吃饱。
海光说没吃饱，有没有别的答案？
耶稣的习惯是天没亮就出去去旷野祷告，就可能天还没亮就走了，所以那可能嘛，没起来做。
感谢主，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耶稣可能他在清晨的时候他有进食祷告的时间，然后他这个时候他走到这个地方他才准备吃饭的时候，他发现没有果子，对吧？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是圣经里面的疑问了，就是他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为什么会耶稣到那个地方去找果子？圣经里是明确讲的，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么这个地方说，据说是跟无花果的这个树有关系，这个不是我是听别人是看来的啊。他说讲呢，就是这个无花果结果子是两季。就是第一季呢，就叫初熟的果子，就是它是那个果子比较大，特别甜，但是数量非常少。等到真正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那个英文叫 fig 了，是那个时候的是大量的，相对小，但是量很多。那么这个季节就是还没有到无花果的季节的时候，那个树上应该是有那种叫 pagi 是吧？那个英文叫 pagi 这个词的，说是找那样的果子。是初熟的果子，就是它是一种比较大的，是比较大的，但是数量很少的，就是这个是种无花果的人才知道。我是那个玲玲，
他们说你是种无花果树，因为我本来想去在一些无花果树上网 search 它的品种，是有的品种专门说这是一季的，那是两季的。
啊、是有这个的是吧？哎，这是也是很多圣经学者他给出的解释。反正我就让，那么刚才玲玲是种过无花果，或者他研究过怎么种无花果，他说啊，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就感谢主，说明我们说的是真的，是吧？哎，那么说诚恳的讲，是真是假我没验证过，是吧？主要是我们家后院啥树也没有啊、这个要求主怜悯，我们以后要种点无花果，是吧？我们家有葱，是万妈妈帮我们种的。哎，好，这是星期一的事情。那么星期二的事情相对就要多一些了。星期二的早晨就是星期一的早晨耶稣诅咒了这个无花果，然后星期二的早晨他们去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无花果树真的死了，然后这个门徒就开始讲，耶稣就讲了一个信心的 功效，对不对？信心的功效。然后他去圣殿的时候，那个这群人就开始问他的权柄。那么大家就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讲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很有智慧，他跟这些人争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些争论了，他很多的时候他不直接回答问题的，他反过来问对方问题。所以这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有的时候我们要有智慧，就当我们在这个特别是跟一些福音朋友争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想到他本身立论问题的上面的缺陷，所有福音问题，就是那些福音问题的时候，那些疑难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那你就知道对方的问题的立论上一定有问题，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个缺陷，然后你反过来问他，你反过来问他，你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你看耶稣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问他们一些问题，那这是提到了这几件事情，然后他又讲到了纳税的事情。这个大家要知道，我们应不应该交税？应该交税是吧？那是凯撒的物怎么样？归给凯撒是吧？神的物归给神，这个都是很显示耶稣的智慧的是吧？然后又讲到复活的事情，对不对？复活的事情，还有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大家知道啊？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是吧？然后还要爱人如己是吧？啊。我还是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就是这个，我要回过去看一下，大家注意到这个地方都是路加和马太，对不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你看约翰那个地方是空白是吧？约翰没有特别记载这几天的内容，只有在这个地方插进了一点点，就是那个，而且他插进来的内容都是别人没记的。对不对？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个基督这个论大卫的关系，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哦，这个地方为耶路撒冷叹息，这就体现了刚才因为特别用红的把它标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神在耶路撒冷里，那个本来是神应该安息的地方，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却找不到安息，他要到伯大尼或者是到橄榄山去。那么这个地方提到奉献了是吧？我想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就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其实奉献大家千万不要把奉献当做一个律法的要求，奉献是帮助我们脱离金钱的捆绑，这是真正奉献的目的。奉献绝对不是神家缺钱，万山的牛羊都是上帝的，上帝绝对不缺钱，奉献是让我们脱离金钱或者圣经里面叫怎么样叫马门的捆绑，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这是奉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奉献搞得说哎呀这个教会又缺钱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教会会报告一些需要，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不管我们怎么做，神的事工绝对不会停止。那么这是蛮有一件事情，我就稍微提一下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大家就是提到那个寡妇的奉献的时候，其实耶稣在那个地方他的心一定很难过，因为他在那看了物件，然后他又把圣殿给桌子给掀了是吧？然后又跟这群人吵了半天是吧？耶稣也吵架是吧？他跟他吵了半天，然后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慰，然后他就坐在了那个柜子的前面，他就看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使耶稣的心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就是那个寡妇放上了两个小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奉献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心态，因为我们把我们非常少的东西放在神的手里，你看一下神怎么样，就像那个五饼二鱼一样，要仰望从天而来的祝福，这是奉献。然后这个是这几个希利尼人来见耶稣，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敌对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希腊人来了是吧？希腊人来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了是吧？就是希腊人他们就来了。然后这个地方是耶稣做了他最后的一次公开的讲论，然后这个地方讲了，就是这个时候他到了，他就是星期四的白天的时候，他去了一趟橄榄山。他去了一趟橄榄山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就橄榄山的讲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看我列了没有？还是把它掐掉了？我把它掐掉了。那么的橄榄山的讲论的话，那个讲义上提到了一点，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和25章，这是两个大章，这是解读以后我们读启示录，或者是你解读未来事情的时候，这是关键点。所以任何时候你去读启示录、研究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这些未来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马太福音的24章和25章。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哦，因为这个地方是耶稣亲自讲的未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解那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回过来看这个地方的原则。那么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我们在上一学期讲启示录的时候略微讲了一点那个关于未来的事情，主的再来的事情。那么以后有机会，那么你们可以回去看那个，回去看讲义是吧，那个表格发给你们了。如果讲义看不懂了还可以去听录音，如果录音不想听了是吧，还可以直接来问是吧，我们还可以互相探讨，那个是反正就是耶稣未来的事情。嗯，那个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耶稣就提到他第四次被害，然后祭司商量捉拿，然后犹大开始卖主，那么就整个这是这个礼拜二的整个事情基本上就到了这里。那么在这一段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说是提到了这个，就是叫怎么样讲，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争议的经节，就是那个逾越节的前两日。那么星期五白天是逾越节，那逾越节的前两日应该是星期几啊？
四和三。
我们很容易理解成星期三是吧，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把它归在礼拜二，是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逾越节的开始是从星期四的晚上开始的。因为美国人犹太人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是晚上到六点开始，所以这个地方的时间有点搞，就是大家也不要太介意。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礼拜三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但是这个地方放在礼拜二就带来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那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啊，就是这个前面所有的内容，前面三天这些内容的话，整个这个约翰福音基本上没怎么记什么内容，他只记了两件事情啊。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礼拜三，整个福音书里面四卷书卷书卷里基本上是空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归到礼拜二去之后，整个福音书里面是空的，没有任何记载。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你把四本福音书对在一起，然后再去比较那个日期的时候，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下一刻我们去讨论那个到底是耶稣是被定的时间是哪里，留下了一个空档。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会认真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啊。然后就是礼拜四了。那么礼拜四的晚上就是逾越节开始了，对不对？就是主的晚餐。从主的晚餐开始之后，我们就是不应该说是从主被抓开始，我们主的晚餐我们今天会有一点讲。那么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主要预备这个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这个地点它是在耶路撒冷，等一会我们会看这些大致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耶稣与门徒吃宴席，对不对？然后门徒争论谁为大，大家还是知道这个。但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你看这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那么这些顺序是怎么排出来的呢？就是你把这些经节平行的放在一起之后，那么平行的他们要在一起嘛，然后你整个顺序自然就排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排序是不难的。那么但是内容很多，你看比方说彼得三次被认主，这个路加和这个约翰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记载。预言这个，然后他预言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再往前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你把这些其他的地方你就都插进去了，都是插进去了。那么这个地方，然后设立主的晚餐，这是晚餐的设立主的晚餐的时候，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内容是吧？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圣餐，圣餐里面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饼代表什么？耶稣的身体，我们要吃饼，吃主喝主。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把它想得血淋淋的，你吃什么就是什么东西进入了你的生命里面。其实因为我们是被这个喂养的，所以我们吃主喝主的时候，耶稣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那么说到血的时候，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后面一句话特别关键是什么？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神给我们立约的时候一定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们要如此行，对吧？这是设立这个晚餐。然后大家就看到前面是三本福音书一片空白，全都是约翰福音的，这也是圣经被称为圣经中的大章，就是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耶稣就是有这样长篇大论的讲道，而且基本上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耶稣一个人在讲话，这个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葡萄树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地方出来的，对不对？有一个教会叫什么葡萄园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估计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就是论葡萄树与枝子。所以主是葡萄树怎么样，我们是枝子，对吧？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马上要圣诞节了，圣诞节的时候有的谁们家用买那个就是那个用个树枝直接买那个真的圣诞树来，有没有人买？你们买过是吧？买过是吧？你买过来回来之后，你会偶尔你会发现那个树其实还可以发芽的，虽然被砍下来，对不对？但是你看上去它那个，因为它是松树嘛，还可以绿好多天。但是那个树枝从被砍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怎么样？一定要枯干了，一定要枯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连在主的身上，不要看外表。圣诞树你可以把它装得很漂亮。圣诞树你可以把它装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它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我们这个葡萄树与这个门徒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还有这个题就提到了彼此相爱，说你们若彼此相爱怎么样，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我们知道是主的门徒啊，今天不讲了，下次再讲，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要讨论。那么大家就知道这是礼拜四。然后呢，现在就是主的晚餐，主的晚餐之后，然后他们就要去，我们现在就来看地图吧，我想这样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啊。糟糕，我怎么全部画了，忘了加这个动态的了是吧？这个要回去加一下，然后再发给你们啊。那么我特意前面这个地方是用红色的啊，所以我的那个我不管了，这个从这个是伯大尼在大概在这个位置上。我上次讲了，也就是怎么样，两个麦左右是吧？两个 mile 是三个 mile 左右，忘了，就是在步行之间的距离是吧？他来的时候，他是先到了这个橄榄山这个大致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他那个地方找这个驴驹，然后他再往前走，看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然后他就进了圣殿，看了一下物件，然后他就又回伯大尼去住了。这是第一天，对吧？礼拜天，然后礼拜一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走到这里，他饿了，看到了无花果树，是不是？然后没找着果子，诅咒无花果树。第二天，然后他又进了圣殿，然后有洁净圣殿，然后那个。然后他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是住的这个颜色的，是住到橄榄山，对不对？是住到橄榄山，这是第二天，这第二星期一的事情。然后星期二的事情，对，星期天，星期一，这是星期二是吧？
对的，是
对，
是
这样，星期四呢？然后他从橄榄山下来，
就在那个
对，星期三下来，他到了这个叫无花果树的地方，他到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地方，到了这个无花果树的地方，然后他去了圣殿，圣殿那个地方有好多的争论什么等等等等，然后他又回到了橄榄山，这个星期二的时候他又回了橄榄山居住。那么我这个地方好像少画了。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星期四的时候，他又星期四的时候他要出来。有下一页吗？没有。哎，我大概画的时候好像
没有出来吗？
没有，星期三他星期二他一定是出来。这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回到这个橄榄山的哦，啊不，星期三没有记载，但是我乱了，我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发给你们吧。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星期四最后的时候，他是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下一次会有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马可楼，是个马可楼，是预备晚餐的地方，就是回到这个城市的这个形状，记住，因为下次我们就只看这一点了。看这一点的这个地方，嗯，对吧？这个我要回去整理一下，一个是动态没有加，因为这个是要给弟兄姐妹帮助住。一，零，一，
二，
二。那我这个地方漏了。
已经星期四了。
对呀、啊，我漏了一个内容，又漏了一个。我很抱歉，这个我来更正了之后发给大家，嗯，发给大家，大家可以记住，就说你们不需要做笔记啊。我们还有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快快的讨论这个内容。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耶稣所是就是。祭司的一个主要的责任是献祭，对不对？他献祭的时候，他的祭物和我们和一般祭司所献的祭物有什么不同？
他自己献
自己献上
呢？他把自己献上，对，这个一个献自己，还有什么？一次就 OK 了，
是活祭，
是活祭啊，这样自己活祭还有什么？
一次献上，永远献上，
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是吧？
甘心祭
是吧？那我们看一下，哎，所以这大家要记住有三个点啊，一个是他献上的是自己，另外一个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他是活着被钉上去的，然后怎么样？他被钉死了之后，然后又复活了，所以活祭献上的是自己，是活祭。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时候，等一会儿我们会讨论。然后一个件事情，跟所有的祭物不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耶稣是主动献上的，所有的祭物都是被捆着上去的，对吧？都是被捆着。那牛羊他是不愿意被什么的，是吧？他但是他跑不掉，是吧？但是耶稣是主动献上的，因为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他没有下来，说他自己不救自己。这是这个祭与其他很多祭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非常很多地方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启发呢？还是先说我再亮我的分享。这个不是什么标准答案什么之类的，就是给弟兄姐妹有点分享就是了。有什么启发？从来不讲话的应该问一问，是吧？锦辉说一说一个内容。哎，
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是吧？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最最最崇高的了。
就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
对，
对，
不是靠我们自己做到的，只有神可以做到，把自己献上，其实活祭，
是活祭，对。
做那个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只有神可以做得到。
说我们要完全靠主，是吧？芳芳，
他不是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埋怨吗？不是说。
他讲的是十架七言，所以这个录音以后你要听我们后面的一堂课，就是下一堂课我们是讲我们下一堂课可能会讲到这个内容，我们会专门来讲耶稣在上面讲了七句话。那么这七句话里面，其中就有一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而且这句话是用亚兰文讲的，是马太和马可都记载了的。哎，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先给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耶稣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他说，耶稣在死经历死亡的那一瞬间，就仿佛是一条鱼离开了水的那个感觉，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亲密。所以，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缘故，好像是跟神之间有隔绝，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那么就是耶稣那个表达的是那个感情，所以他是对着他有三句话是对着上帝说的。我们到时候我们下次讲十架七言的时候再仔细的来分享这个内容。所以那个不是一个埋怨，而是他对神的一种渴望。因为耶稣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件事情表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痛苦是真实的。耶稣的痛苦是真实的，他这是他一个真实情感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从我们人眼看来，有的时候觉得说好像耶稣不愿意上去，是吧？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这个表达我们下一次再会有一些更深的分享，因为今天我们要值日，所以我们要讲这个事情。对，献上的是自己，所以我鼓励我们这些，这是我自己的分享了，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敢说，因为这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了好几次，说你们要效法我。这个说句，我们从人看来好像很骄傲，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提醒自己，我们活在人前的时候，就要让别人看见基督的样子。我们若遵行主的道，别人就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要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敢说，要敢说，特别是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姐妹要敢说这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也就是说，耶稣献上的自己，耶稣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他不做的事情，怎么样？凡父所做的事，我都要照样做。所以我们在这点上，我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做带领的时候要敢于做这件事情，这也是给自己的挑战，这也是敢自己给自己的挑战。所以这就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因为献上的是自己嘛，就这件事情就逼着我们把自己要钉上去，是吧？是吧？这个是第二，要有活的灵，活的东西它就一定能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流于口头上的谈论，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活出来，因为是活祭，所以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不是把心献上哦，是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说不要停留在言语和这种谈论上面，要落实到行动上面，行为和行动上面，说要有活的灵，活的跟死的区别就是活的能动。 对吧？最重要的时候我们要有主动侍奉的能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家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不一定要非要等着是被吩咐了或者什么之来做。神家的时候有的时候的需要就是呼召，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就是呼召。看到厕所脏了怎么样，上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是怎么样，对吧？看到厕所脏了怎么样，就去把它扫了，对吧？看到这个，不管那个是谁把那个垃圾扔在地上了，咱们看到了咱就把它捡起来。这是我们，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家，不管是谁丢在你们家客厅里的垃圾怎么样，最后都是父母来基本上来扫，是吧？孩子我们培养的好他就扫，因为什么？他是家里的主人，这些事情是主人的特权。在我们家搞卫生的是我们家的特权，随便来个人要到我们家去搞卫生，我不让他搞，对吧？对吧？大家要有主动侍奉的能力，这是我们神家神儿女的特权。在神家里侍奉是神儿女的特权。十五分到了，我们今天是我们值日，所以那个我们今天正好有那两个小伙子还不在，是吧？他们今天出去了，哎，他已经请假了。那但是我们今天就过去，一起去吃饭，一起去服侍，好不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我们的来在你的面前，我们越查考你的脚踪，我们就觉得真的是主，你是如此的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的救恩如此真实，你的教导也如此的真实。我们越来查考主你的真理，我们就越来亲近你。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诚然从心灵上想爱你，主也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让你那个活泼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主啊，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也有喜乐的心，因为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